《经历界》第二章第四节，因为上一次讲到最后还留下一段没有讲完，我们现在看讲义的第24页后一段。在我们了解了般若或波罗蜜多两个术语以后，我们进一步讨论性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这一句话的意义。因为般若心经开始就说观自在菩萨性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照见五蕴皆空，那么现在就说性深般若波罗蜜多，这里边重要的在这一个性，这个性字我们说是观性是公性，也可以说就是修持的修性。这个性字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的身与意内心的思想就是意性，身体的动作就是身性，嘴巴的语言就是语性，身与意三种行为主要是以心性为主，而这三种行为的后果都会留下对未来的一种影响，行为后果对未来的影响就叫做业力的业，就是业。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过去一切行为包括着身与意的行为，形成我们现在的性格，也形成我们现在的人格。而我们现在的性格，我们现在的人格又支配影响我们未来的行为。以佛家业力这个哲学来说，人是自己造就自己，人的命运是自己造作而成的，没有上帝在主宰，也没有其他的神灵在统计管理，一切全是个人的行为，由行为而造作成的业力在支配着我们未来的趋向。这个未来的趋向包括我们这一生生活上的事业上的种种的说法想法，也包括着来一生我们生命到哪里去，生命的趋向。为什么？一切都受业力的支配，而我们不必给业看着那么神秘，可以说就是行为的后果。所以这个性深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性我们关照内心是一种性，我们修行也是性。那么修行有修小乘的或者是修大乘的，小乘声闻乘修四圣体，眼觉乘修十二因缘。那么修四圣体的是证阿罗汉果，修十二因缘的是证毗支缚果，而大乘菩萨修六度万行普度众生，最后的目的是在求证缚果，至高无上的圆满的圣果。 这个地方说到姓申，申是对谦来说的，是表示公姓的称度。小生的声问、眼觉这些修行的，以及全教菩萨修的是人空般若，这种般若称为共般若，单破我执，微破法执，单见于空，不见不空，功性上前。这个破我执跟法执，它的分别在什么地方？我们像原始佛教以后就是不派佛教，小乘佛教。小乘佛教里边代表小乘佛教理论学说的最重要的一个派别，就是说一切有不，说一切，一切的都是有，有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么一个不派。他的哲学理论，我们可以说是心无二元论。因为在婆罗门教里边有许多部派，婆罗门教不是单单的一个婆罗门教，后来它里边也有许多哲学的派别，像是流派哲学、声论、数论、瑜伽、正理、弥撒多、吠檀多等等的这些派别。这些派别里边有的是唯心论，有的是唯物论，所以在婆罗门教它本身的派别在哲学理论上边也不一样。所谓唯物论，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物质，物质为最基本的因素，没有精神作用，精神作用是附属于物质的。由于物质，像六识歪道里边有一个派别，他就认为说人是由地水火风空湿这六大元素合成一个人。这个湿是附属于地水火风，也就是说物质的胎性里边产生了人事作用。那么唯心唯物究竟对于这些理论有什么影响呢？可以这样说，佛教自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始终跟外道在辩论这个问题，在辩论唯心唯物的问题。因为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是纯粹的唯心论，比如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三界唯心这一句话出自于华严经，万法唯心这句话出自于唯识论。那么在小乘佛教时代，刚才说那个说一切有不，他们认为法体是有，三世恒有。法体是什么？万法的实体，他们认为是什么？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说的不是土地，不是河里边的水，也不是燃烧的火，也不是吹的风，实际上它讲的是四种性。土地的性坚实，水的性湿润，火的性炎热，风的性是飘动的。名称叫做地水火风，实际上说的是坚实暖动这四种五行。由于坚实暖动不同的四种性，形成了宇宙间的万物。而唯物派的理论就认为了坚实暖动，也就是地水火风这四种东西，名字叫做极微，最小最小的极微微小的东西叫做极微。后来社会上面给他们这种理论叫做什么呢？就是古代的原子学说。因为印度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对于空间的看法，上下前后左右，名字叫做六合，六合彩那个六合。 现在用着六合彩，古代说到空间的时候是用六合两个字了，就是代表空间了。空间的说法很多，西洋人说到空间，他说长、乘阔、乘高，这个就是体积，这个就是空间。中国人说到空间，六合，为什么？我在中间，我的上下左右前后，我是在中间。印度人又不一样了，印度人说到东西的体积的时候，它是以七分法，一分为七，这是一个不管任何物质，不管任何形状，最后都可以归纳于长、乘阔、乘高了。前边、后边、左边、右边、上边、下边，拿掉七分以后，中间还有一个中心。印度人看东西分东西是用七分法来分的。那么印度古代的哲学家就说了，你给任何物质，你给它分作七分，这七分之一就是中心，再分作七分，一直分下去，它里边有很多名称了，有约十种名称。说到最后，说到牛毛秤，牛毛尖端的秤砣，羊毛尖端的秤砣，兔毛尖端的秤砣，金秤、水秤，再往下边是几微，几微之微。他们认为你不管分到多小，最后终归是有一个质点，在理论上面是如此说的啊，在理论上面是这样说的。可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分到相当小以后就没办法分了，那个只是想象概念上面的一个名称。我们中国古代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一尺之处，一个一尺的木棒置于中庭，放在院子里，日去其半，万事不枯。在理论上边说是对，一个木棒放在院子里边，你每天拿掉一半，永远拿不完，理论上是对。实际上可能吗？不可能的，你拿到相当小以后就没有办法分了，那个只是概念上的名称。可是印度哲学家认为滴水火风最后是实在的，是实体，实体有滴水火风，就等于现在啊，有原子组合成分子，有分子组合成物质，有物质组合成整个的所谓这个物质世界，山河大地了，以至于这个所有的一切物质，全是由原子分子组成的。那么印度古代哲学家就认为那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因此他说法体实有，这个法的本体不但是实实在在的有，并且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是实在的有。而人呢，人是哪有物质性的东西组合成我们这个肉身，肉身当然也是物质，这个物质的特性就有了精神的作用。他在理论是这样比方，他说水跟米本身并不是酒，可是水跟米混合经过壤造以后就能够变出酒，那这意思就是说四大火合以后就能够有精神作用。这个是唯物学家的理论。唯物学家，我们你想共产主义就是唯物学者，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就是唯物学者。唯物理论有什么不对呢？普陀时代那个六识外道其中有四个都是唯物论，他们说的唯物论什么意思呢？人是由滴水火风空湿组合而成，那么活着的时候你在恒河南岸啊杀人放火，尸体堆积如山也没有什么罪恶，你到恒河北岸里拿出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去散给穷人也没有什么福报，根本没有什么善恶福报。人死过以后用火烧掉，留下一大堆像灰白色的，像如鸽色，像鸽子的颜色一样的东西，这个时候 地归于土，水归于水，火归于火，风归于风，灵魂没有，没有灵魂。那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断灭论，没有前生后世，没有因果报应，没有善恶是非。所以说，佛陀时代的六识歪道称为邪名歪道，邪名不是正道，邪道。到了没有因果报应，没有善恶是非的时候，这个人类的社会就会变成什么？老实讲，要变成野兽的社会啊。所以唯物论是个很可怕的哲学理论。到后来马克思的唯物论而变成共产主义，有共产主义，有民国初年啊，到现在有这个所谓俄国十月革命，到现在也不过是七八十年嘛。这七八十年来啊，为了这个共产主义死的人可以说不止几千万上亿，可以这样说。那因此呢，佛教自古以来跟外道辩论的就是说唯心，唯心论。唯物唯心的差别很大，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到啊，这个修小乘行者，他只能够证得人空，而没有证得法空。没有证得法空的，就是说法起实有，就是说宇宙间的物质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永恒存在的。那么这个就是唯物主义的基础了。这个是小乘佛教修人空般若，不能够证得法空。所以只能够破我执，不能够破法执，但见于空，不见不空，他的功行尚浅。大乘菩萨修法空般若，既破我执，又破法执，既见于空，又见不空，以至于空空。如此在三惑，三种迷惑，见惑、思惑、尘沙惑，这三种迷惑都断掉了，圆断。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我们人的一切寿命是分段生死。牛马猪羊以至于昆虫蚂蚁，它的一切寿命统统都叫做分段生死。变异生死那是修行正果以后的事了。所以说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也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正如中道实相的第一义空，这是大乘菩萨所修的不共般若，名字叫做性身。性身不是小乘行者行的是浅的，大乘菩萨行的是深的。在这在三种般若之中，闻知般若是皆无，观照般若是羞耻，只有实相般若才是大乘菩萨亲证的境界。因此这三种般若来说，修闻知般若，修观照般若是性浅，证得实相般若才叫做性深。那么如此知般若证知一体三观来说，般若就是智慧，智慧是能够观照的，这一种智慧是能观之智。修空观乘能够断掉见惑思惑，正在一切智。修假观乘断掉尘沙惑，就正在道中智。修中观乘断无明烦恼，就正在一切中智。般若是能观之智的因，而一切智、道中智、一切众智就是正得之果。但是为正得一切智或道中智的时候，这个时候功行尚浅，要圆正三智，三种智慧都正到了，才叫做性深。那么因此呢，观自在菩萨行六度万行，修不共般若，依照着一心三观，正在一体三智，断无明烦恼，正在究竟涅槃，所以叫做性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我们念完以后再来解释。至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这个世，世间的世，是指观自在菩萨在过去修行的因里边修习很深的般若，而正在究竟涅槃功性圆满的时候，也就是实相般若显现，能说两妄，知境不分的时候，也就是正在实相清观圆明自在无碍的时候，这个说的就是这个事。但且不要误会，观自在菩萨现在还是在修行，因为观自在菩萨他老早已经圆证三智究竟涅槃，他居于妙觉菩萨的智慧，所以不能说是尚在或者正在修习甚深般若。简单的说，这一段经文的大意就是说，圣者观自在菩萨修习深很深的很妙的深妙般若功性圆满实相显现之事，这个时候照见五蕴皆空。这个里边有很多名词，见惑、思惑、称杀惑，又是文字国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等等，这些名词我们知道就好，因为每一个名词认真的解释下去都要解释很久，并且我们不能够从文字语言里边去找到般若智慧，般若是由我们内心开发出来的，我们只执着计较文字语言名词找不到般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度明行而正道，当时就说：其哉其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们从语言文字从书本上找不到般若了，当然从这个里边我们要去领会它的意思，从内心来开发，但是单单执着计较名词，名词里边没有般若了，看在我们自己内心怎么样去掉妄想执着，去掉妄想执着怎么个启发，什么叫做妄想执着，老实说只有大家去体会，只有大家去想，使我们的心量扩大，不执着不计较。甚至于人家说这个比方也很难形容了，比如说吧，我在台中那个基金会里边有一个义工，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怎么这么傻呢，人家明明在那边说的讽刺我的，我以为人家说的是好话，我说谢谢你了谢谢你，过后想了半天了才知道人家是说我坏话的，我说你以后啊谢过以后连想都不要想，你以为人家说你是好话，你也说是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大家彼此皆大欢喜，你回头想想，哦，他是讽刺我的，我去找他算账。我说好了，这个账一算了，算的以后不能够再见面了。所以说呀，太聪明太计较不是好事了啊，倒是那个呀，倒是很敦厚的很朴实的这种性格，不是那么敏感的，反而是有福之人啊！我们觉得人家是在称赞我们，我们点头笑笑谢谢了，这个不是已经皆大欢喜了吗？如果一想不对，他在讽刺我，去大家两个人吵一架，那闹得都不愉快。所以说，我们中国历史上面，也就是说社会上面一句成语“红颜薄命”。红颜为什么薄命？他敏感的像是那个最灵敏的天平。你拿一根羽毛往上面一放啊，它就左右摆动半天，它太敏感，也就是它的心上的感觉太灵敏了。 这个都是废话闲话。总而言之，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名词，我们能够记得住最好，记不住也无所谓了，因为薄弱不在名词上，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边怎么样不执着不计较。我们要看一个人他有没有一点修行的功夫，或者有没有进境，你看他情绪稳定不稳定，你看他的心情。如果还会生气，还会发脾气，还会争执计较，那是修行上面没有进境了。如果真的做到一切随缘，那就真的是有进步了，真的是有进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凡是有好的事情来的时候啊，坏的好的坏的它是连在一起的，一体两面。你不要说这个全是好的，没有那么回事，有好就有坏。你说是这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啊，喜的背面就是有，没有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家庭贫困的小孩子小时候受了很多苦，是好是坏的，也许在这种环境里面才能够磨练让他成人。家庭环境很优越，从小拿他当宝贝，老实讲他长大以后啊，他到社会上面处处格格不入，不能够适应，因为他在家里面他是老大，他是王，到社会上面不是他家里边，不会人人都让着他。一切好跟坏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够只说是我接受了好的坏的我不要，你怎么回事，好坏一起来。我们不要再耽误时间讲第三章，这几个名词比较重要一点。我们讲第一节心经，还是前面这一句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么另外一本经上八大忍觉经一开始就说，第一觉知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蕴无我。为什么印证这一段经文？因为这个里边有四大无蕴这两个名词，我们就是来证实无蕴为什么是空的。八大忍觉经上面说，世间无常，世间我们社会上面普通给它说成世界，全世界，现在全世界180几个国家啊，世界五大洲，那么更扩大范围来说也可以称为宇宙。宇宙含义应该是包括着整个太空了，而我们说到世界嘛，这个也许就范围小了，含义是只是包括着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各国。大致上来说，宇宙也好，世界也好，世间也好，全是时间跟空间的综合，时间跟空间的综合体。中国有一部古书叫做《淮南子》，战国时代的，出自百家之学。他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来今谓之宙。”上下四方指的是空间，古往来今指的是时间。那么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明时，这个界呢，也就是一个界限了、肩板了，这个就叫做界。一切说的都是时间跟空间两样合起来，可以叫做时间，可以叫做世界，可以叫做宇宙。而这时间里边要包括着我们人的存在。在佛经上面说有两种时间，佛经上面说一种时间叫做有情时间，有情有爱。这几天好像是新闻上面说是要给台湾建设成一个有情有义的社会，蛮难的，老实说真是蛮难的。 这个所谓幽庆是什么意思呢？佛经上面说幽庆时间，就是指着呀有庆师、有庆简、有庆矮的众生。庆师就是有心师，有感觉，有感觉。植物有生命，它没有庆师了，所以你吃甘蔗，甘蔗不会说痛了。啊，你要是不管猫了、狗了，凡是动物，你要打它了、踢它了，它就会感觉到痛。那么庆师、庆简、庆矮，这大致说起来就是有心识的动物，都叫做有情。佛经上面对于这一类的也称为众生。简单的说，有情世间就是指着有生命的这一类。另外一个叫做器世间，器具、家具那个器，四个口子中间一个圈那个器，器世间。器世间是指着物质世界来说。佛经上面说世间有两种，七世间就是物质世界，有情世间就是生命体，各种的生命体，各种生命体所依存的环境就是七世间。那下面接着说了，世间无常。世间为什么无常？因为地球有寿命，不但地球有寿命，太阳系有寿命，整个银河系、整个宇宙都有寿命。我们在这地方，我们在昙花之间，整个太空不知道有几个星球已经爆炸了、毁灭了，也不知道有几个星球已经新生了、新生出的星球。我们前天不是在电视上面看到吗？说是两个星系相撞了，两个星系相撞了，没有整个毁灭了。两个星系相撞以后融合成一个大星系，好像就是这三级天的电视上面的镜头。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什么昙花之间呢，台湾有多少个婴儿出世了，有多少个老人死亡了，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那所以说世间无常。为什么世间无常？小是我们不必说其他生命吧，小是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我们这个街坊邻里、小社会，大致整个世界来说，有哪一样东西是长的呢？没有长的，没有长的。不过我们常常给无常这两个字当做一个负性的，当做一个坏字眼来看，其实不是。无常这两个字啊，它是中性，哎，它是中性，它也不代表好，它也不代表坏。无常就是无常。我们说哪一家呀，这个家大业大，那么兴旺的人家，怎么一下了出了一个大车祸，一家人都死了，一下就衰败下来了？当然了，那个是无常。可是另外一家人家，一家人开苦奋斗了几年之间，由穷人变成富人了，由穷变成富也是无常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给无常看成坏事呀，它只是中性的，而是我们自己给它分的有好有坏。那么世间无常，没有长久的，国土为脆。那国土为脆啊，我们看看一个台风，台湾稀里哗啦的不成样子了。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战胜自然，人力可以胜天，瞎扯了，这个都是瞎说了。人力可以胜天，一场风一场雨让你面目全非，我们有什么力量跟大自然奋斗呢，跟大自然斗争呢？因为那个话呀，就是刚才说那个妄想执着，那就是妄想执着。嗯，往下去，我下边说，扯得太远啊。因为这样才说世间无常。无常小是我们的生命，大是整个的世界宇宙都是无常。国土为脆，因为整个宇宙都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空了以后再生嘛，再新生嘛。不用说这个一切是在循环的，不用说废，何用说行？你没有坏的， 没有废去的，哪有新的出来呢？所以说这个心患心肺一切都是正常的。四大库空无云无物，四大我们刚才说了，地水火风，也就是坚实暖度四种性。四种性在古代印度所谓四大石油，所谓世界初成发迹不增，世间败坏发迹不减。他的意思就是说，世间成立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是这么多，世间毁灭了，这些东西还是这么多，它只是形态上的改变，就表示发迹石油，地水火风发迹石油。我们中国人古代的也很有意思，给世间的物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你跟这个意义差不多了，要不是指着金子了木头了，不是指这些了。金星是收缩凝聚的，木星是扩张的，水星是流动湿润的，火星是炎热向上的，土星是大地平坦承载万物。不过其中缺少了一个动的，五行里边没有风。希腊的哲学家给过去也是分作大意还是地水火风了，其中有一个叫做气，不叫做风。古代哲学家看法都差不多。那么四大到底是空是有，在古代认为它是实在的，在印度的许多派哲学里面都认为四大是实有的，一直到佛教的小乘佛教，刚才说那个说一切有不，还是认为是非是既有的，我是空的，我是五蕴火合成一个我，五蕴分离没有了我，但是这个五蕴的本身，色蕴就是地水火风了，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他们都有维系的粒子，一直还存在。这个就是小乘佛教的理论。我们拿现在的科学理论来说，原子下面是次原子了，次原子下面所谓次原子就是质子、中子、电子，质子、中子组成原子核，电子在外边围绕。那么科学更进步，更发现了质子、中子、电子下边又说为微子夸克，去年发现的第六种夸克叫做顶夸克。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根本没有质点了，没有一个实质存在的东西，它根本是一种能，是一种能量，是一种光波。这个光波充满了宇宙，如果没有光波，我们这个什么打开收音机有声音，打开电视就有画面，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空中的电子波、光波。那么说到这个地方说，大乘佛教的理论是对的，五蕴皆空，是空的，因为它本身没有实体。当然这解释的方式很多了，解释的方式很多，但是现在科学进步证明原子以下的东西根本是能量，这个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我们这个地方说世间无常，国土未遂，四大库空无蕴无物，跟讲义上面这么说的。四大为什么是库空，无蕴为什么没有物？我们读心经，如果给这两个问题认识清楚，那么对于心经就可以了解一半。同时我们对于我们平常所执着于这一个色身幻心、虚幻的心，以及为师所显的所谓宇宙万有，多少也会看得淡一点，学佛了解一点佛经的理论。为什么？是我们心量扩大，是我们对很多执着计较的东西看得淡一点。我有时在报纸上看到东西啊，有特别意义的，我记得很多小故事啊。这个台南的故事，有一个土财主，他家里房子啊大概有几道街，很有钱这种样子，他每天没事就是轮流去收房租， 几年前的事了，不是现在的事啊，登在报纸上。最后到了一家，因为钱跟房客之间误了17元的电费，是由房主负担还是由房客负担，当场争执到最后，他当场脑溢血躺下，躺在地下送医院，17块钱，他那么多钱呢，他要为这17块钱争执的折磨他自己，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执着了，看不开了，执着看不开，跟什么东西他都看成是实实在在的。其实17块钱在他来说是就是头牛子一毛，可是呢他为这个连个命都不要了。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说法49年，讲经300余回，主要的用意就是让我们认识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解除身心的束缚，快哉解脱自在，身心的束缚，束缚拿着绳子啊困住，有形的绳索，我们看到啊别人给我们这样困起来了，我们很难过，无形的绳索更难过了，无形的绳索，比方说一个人为情所困，为了感情一颗心缠得紧紧的，绳头交在另外一个男方或者女方手里边，人家那边一动绳头，他这边人家一笑他也跟着笑，人家一崩脸他也跟着难过，这个就是叫做起伏。要做官的，要发财的，为名为利，所谓名家利索，也是喜福。我又看到一个新闻，都很有意义了。有一个人正在昨天前天的报纸上，1年多以前骗了一个低智能的人，上了他的汽车，开到东部到苏华公路边上边给汽车呀推下去。那么就说登在报纸上面大家都看到了啊，然后让他太太太太表示他死了，让他太太去领了800多万的这个保险金。过了1年多了，警察并没有追问了，一切事情都过去了，保险金也领了，案子也结了，他忽然前两天去自首了，别人不大注意，我就注意到他说的一句话，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自首呢？哎呀，从作案以后到现在啊，我过得比地狱都难过的日子。这一种无形的喜福，不要以为说做了坏事啊我会很快乐，不会快乐了，绝对不会快乐了。可是许多人在看到钱的那个两个眼珠突出多长啊，只想到钱啊，呵呵，那个时候什么他都不想了。我们刚才就是说到喜福，喜福包括着各方面的喜福了，财神名食水名家礼所，一切一切的啊。你说我对于我家庭，我绝对的负责任爱护，我爱我的妻子儿女等等等等，这一切爱还是喜福，爱就是喜福了，业不重不生所迫，爱不断难生净土了。到临往生的一刹那，忽然想起来我这8家公司究竟怎么办呢，绝对往生不了，因为你的心跑到公司上了。爱不断，这个爱也包括着对于这个各方面的爱了。所以说佛陀说法就是让我们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在佛经上说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如复性，如来藏真如复性本来是清净无垢的，本来是没有烦恼的，但是我们有无明，这个无明覆盖在如来藏上边。这个佛经上面常常拿这样的来比方啊，譬如一面明镜，这个镜子干净的时候可以照见东西，可是如果有尘垢蒙在上面的时候就什么都照不到了。
啊，
所以说所谓无明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覆盖在我们的本性上。那么我们说具德复兴给释迦牟尼一般无二，这是无始以来为根本无明所伏笔，使我们晚得晚能的复兴不能够现象，以致我们一颗妄心执着这个四大五蕴加合之身，认为是真实常住的我，为了我的生存与娱乐，就有了名利声色的需求，为了达到需求的目的而就生下了贪嗔痴慢疑这种种恶念。那么心里边生下贪嗔痴慢疑的恶念，身体上就有了杀盗淫妄的恶性，在各种虚幻不实的欲望束缚下，迷失了真实的自我。这伏笔我人真如复性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无蕴，就是无蕴。无蕴在古代早期的经典上面，古译作蕴呢，叫做阴，叫做无阴。阿含经上面就是称为无阴。阴是什么意思呢？说阴阳的阴，那个阴啊，能够贼害我们的性德。也就是说呀，那个东西能够这个使我们迷失本性。这种说法跟印度古代的哲学家也有这样说法。印度古代的有几个哲学的派别，他们认为人之所以有痛苦有烦恼，就是因为有这个肉身。那这个是心无二元论，承认有灵魂的存在，也承认无知的实体。人为什么有痛苦烦恼？因为有这个肉身。如果